Hello， 欢迎收听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在这里跟你分享各种不同的人生故事。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今天我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他是永龄希望小学的教育总监，拥有17年的国际工作经验。他是生命灵数研究者、阿卡西记录分析师，也是盖洛普国际讲师。他的新书《温蒂姐职场灵数密码》，教导我们看穿自己专属的职场灵数密码，解析职场竞争、人际关系，协助大家迈向成功之路。让我们热烈欢迎温蒂姐。
Hello Peggy， 还有我们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Wendy。
好，我们欢迎 Wendy 姐今天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Wendy 姐的声音真的很好听，我觉得
谢谢。
好，可以先请那个老师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Wendy 姐职场灵数密码，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温姐的这个职场灵数密码，就如同我的这个很直观的这个书名哦，希望大家能够找到在职场当中你要掌握的这个秘诀。那我觉得秘诀这件事情，很多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好辛苦啊，天哪，我要去练功了。但我觉得这本书我的想法是，我希望让大家找到你最强的武器。那主要原因是这样，我觉得在职场当中，我们其实通常要先处理的是能够制造一个，就希望能够让自己进到一个好的环境。可是你知道，就让环境变好，其实不太是一个单一的求职者或者单一的工作者做得到的事。
对，
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它叫这个职场的这个灵数的这个密码，主要原因是你可以辨别一下，不喜欢你的人在哪里跟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你先闪嘛，你先闪掉，
对对对，
然后再来是说，所谓的舒服的环境，很多的时候其实是老板欣不欣赏你。所以我也在这本书当中跟大家聊了一下，说，你的老板是哪一种类型的？他到底是数据型，还是他喜欢听故事，还是他喜欢你耍诺，或者是他就是喜欢你陪他喝杯咖啡？你了解一下你老板的这个期待，那就是一个好的舒服环境。最后的最后，就可以帮助大家，来个事半功倍的职场愉快旅程这样。
对，我拿到老师这本书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看老板，真的，因为好像我知道老板的生日，我觉得老师这本书真的讲得非常准。好，那老师是什么原因开始对生命灵数跟职场灵数这些东西有兴趣的呢？
诚实来说，这个故事我如果有听众已经听过我上其他节目，或者是我其实蛮常讲的，我真的就是去朋友家串门子，然后我们那天其实要出去吃饭，那我比较早到，我那朋友就在化妆，他就说，我昨天买了一本书，你看一下，在沙发旁上面，那我就翻了一下，说生命灵数什么东西，然后就一看，想说，好像有一点点的这个道理，我不敢说它很准，我只是觉得说，好像有点道理。但是我其实是翻到了，它就其中提到一个，就是生命灵数的二号人，虽然像我是二号人，他在跟小时候的这个成长背景，遇过哪一些状况，会对他未来人生，比如说在情感关系、职场选择是比较大的考验。那我一看，想说，不是吧？所以我以为的叫我很衰，其实是有原因的。我就开始想说，那我要研究。那我一研究下去，就发现说，好像真的以前啦，以前人家跟我的说法就是说，老天爷对你的期待就是，如果你应该学的课题没学会，你这一生就会一直学。但我觉得白话一点的说法，就是因为你一直都选择错的道路，所以你会一直觉得曲折的路很多。所以我就在想，好，那从那一刻开始，我就要做一个会选择的人，因为我觉得会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所以就开启了我另外的一个脑门，你知道，我就脑洞就大开了，那就开始研究。那我觉得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是一个实验精神很强的人，所以我就是把周围的什么亲朋好友，就自己默默的先算了一遍，然后再问朋友。我觉得我最后进入一个最疯狂的状态，就是我遇到吃饭的人，我就问他说，你要不要让我分析你一下，就可能是朋友的朋友。然后就这样子累积，我好像在2年多的时间，我就这样子累积了自己蛮多的实际案例，大概有400多个。那我就发现说，好，我竟然花了2年的时间，有了400多个案例，我开始能够说，我觉得生命灵数是一个值得拿来参考你自己性格特色的工具。那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你就是分析了大家400多个人，就发现，好像跟你学的这个生命灵数是很 match 的。
应该是说，我生命灵数的二号人就是一个 非常希望自己讲出来的话是会带给对方改变。我觉得幸福这件事情还好，但是对带给对方改变，所以我对于我说的话、跟我建议的一些策略，我内心是需要负责任的。就我其实会过不去那个坎，如果我没有底气。所以我刚刚就是回应 Peggy 的，就是说这两年400多个这个让我有机会更加去了解生命书到底在说些什么的这个经验值，它成为了我的底气。那当然它也成为我想要成为这一门这个生命灵数这个科目好了，或是这个工具的一个专家。所以我也就是一头就这样栽进去，然后一路到现在，哇，也6-7年的时间。
好，那真的很厉害。那可以请老师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生命灵数吗？
好，我觉得生命灵数如果大家有听过，大概就知道说，哦，你是1到9号的几号人。那生命灵数的算法是这样，就是他们会要麻烦大家把自己的西元哦，西元的出生的年月日。有8个个位数字先写下来，那他就会来做个位数字的加总。那以我自己当例子，就反正我也都是到处公开我几年几个生日，我是1979年10月29号出生人，那就会是1+9+7+9，这种加法大家都没有问题。哦，月份的问题就很大。他说啊，你10月不就加10 ？No， 10月就+1+0。然后29号出生的我是+2+9，所以这8个个位数字加总到最后得到的数字是38。哎，还没有结束哦，因为它不是个位数，是3+8=11，又还没结束，一再加
要继续加到个位数
等于2，所以我是生命灵数的2号人。那有些人就会说啊，没有零号，我说没有啊，因为比如说有人说啊，我加起来是10，那就是1+0，就是生命灵数的1号人。
就是
对对对，所以大部分大家比较听到生命灵数的，就会是说你是1到9的几号人。但我觉得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一开始觉得哈，只有分9个，应该不太
精
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连星座12个。
都有点太粗略了，
因为我是天蝎，我有时候我会觉得我没有那么天蝎啊。那我后来当然我觉得国师唐国师很厉害，就是说他会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哦，你可能有12宫位啊，然后你的这个落在哪里。其实生命灵数也是，虽然它就有分1到9，可是其实它有自己的这个生命灵数的9宫格。那你的9宫格当中就会有没有连线呐、那1到9的数字有没有出现过？那有出现的话，比如说3次哦，还是3次以上，其实它那个能量都会不太一样。所以严格上面来说，我做过一个小小的数学啦，就是以生命灵数9宫格的组合数来说，大概有6万多种。
那这样很细哦，
其实是非常非常细。然后比如说，如果听众回想一下，我刚刚讲我算出来我自己是二号人的过程，其实我第一组数字是38。所以像我就会是内在心情是有3和8的这个能量，但我做事的时候其实是3+8之后的11+1的能力特质。可是大部分如果不认识我，或是我60%在做决定的时候，是非常生命灵数的2号人。所以我们刚开播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在聊说，哎 ，Peggy 是哪一种8号人？哦，是35的8号人，还是我们今天帅哥的这个我们的录音老师？哎，他也说他是八，可是他是35的8，所以。真的就算是以生命灵数的1到9，我们都有好多的拆解方式。比如说以生命灵数2号人，以我自己来说，你就有可能是加起来是11的2号人，好，或者是29、38、47。都有可能是二号人，或是你刚好加起来是20。你看，说同样都是生命数2号人，就有5种不一样的这个内心思考的逻辑，对，就蛮多的。
哦，这样真的很细耶，
很好玩，
对、
真的超好玩的。
所以我是8号人的话，我就可以猜，比如说我可能是三，
你是举例你是35的8，好，就跟我们的这个录音老师一样的话，你们内心。做现在这个行业非常适合，是因为只要接触新的讲师或者来宾，甚至新的这些议题，你们是愿意先做功课，因为对于你们来说，那个不叫做哈，又要再录一个我不认识的东西，你会兴奋。可是因为今天我跟 Peggy 在录之前，其实 Peggy 之前有把讲纲给我，那 Peggy 就把5这件事情发挥得超好，因为他 就是讲到内容抄袭，然后他会举例，然后我想要什么，这个就是五的能量，就是哎，我消化完了之后，我想要用我的方式传递我消化的讯息内容，那带出来就是八，那最后因为是35的八，那八是什么？八就是亲力亲为，所以刚刚我们两个人在开录前在聊天的时候，可以就那我等一下哈，会想要问例子，我会想要说，哎，我自己也是面试的 HR， 那我在这本职场的这个零数密码当中，老师我们来探究怎么用哦，所以你看就是很实际的。生命宇宙的八号人，
就是一个实际的八号人，
对，就亲力亲为，然后就是你知道，就是裤管要卷起来，手要卷起来，就要夏天你们一定冲第一个的那一种。
哦、哇，这八号人应该要开心吗？感觉好像蛮辛苦的。
我觉得就是如果以目标来说，就是八号人如果人生是有目标的，其实你们是很快乐的，就是你们每一天都是知道自己是往目标在前进、嗯、我们其实我觉得可以这样讲，就当然我们等一下后面会跟大家分享更细，我觉得这本书大家就把它想成，如果职场的最终目标就是那个我们要去的罗马城，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生日数一到九号人、嗯、你怎么走是最快、嗯、最顺利、嗯、最顺畅走到你要去的地方、嗯、然后你才会享受路上的风景嘛、嗯、
对 对，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刚老师说我是生命灵数八号，跟生日数又不一样哦。对对对，所以大家等一会儿生日数老师会再来教大家说怎么来看生日数，老师也会大概讲解一下生日数每一个数字的意义，
对，也是这本书的重重之重，
重重重之重，所以我们要去等一会儿等老师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聊，好，现在先休息一下。Hello， 欢迎回来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真实社会的大小事，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让我们热烈欢迎生命灵数老师温蒂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温蒂。
好，那我们继续跟老师聊一下老师的这本新书《温蒂姐的职场灵数密码》。那我在书中有看到那个有生命灵数九宫格这个东西，好像跟单纯的生命灵数好像又不太一样，可以请老师讲解一下这个九宫格我们能了解什么，那要怎么排呢？
其实要算出自己的这个生命灵数九宫格，我觉得大部分大概六七成都跟我说，哦天哪，好难，这到底要几个圈，这个要画几次。
对啊，
所以我觉得比较简单的方式、嗯、就我们听众，如果你现在正在听，你就手机拿出来搜生命数九宫格、嗯、它下面就会请你输入你的出生的年月日，然后就跑出来了。那跑出来之后大家就说，蛤，对啊，那然后嘞，我们重点是讲解，谁帮我们讲、嗯、那因为其实这本书是我的第二本书，我的第一本书是温蒂姐的这个爱情灵数密码、嗯、那在第一本书当中其实有很细致的帮大家去讲解怎么去画出自己的生命数九宫格，因为生命数九宫格就是它先从你的出生年月日的这个八个数字、嗯、出生一次你就画一个圈圈。嗯，那比如说像我加起来就是出生的年月日加完之后是38，所以三和八又再给它一个圈圈。嗯，然后三和八相加等于11。
好，一
又要再给他
两
个，然后二、嗯、加起来是二，二又给他一个。嗯，那同时间星座数也要有一个。那我12/29，我是天蝎的。嗯，那天蝎的对应数字是8，所以8又要有一个。那再来就是我们会有12条的连线、嗯，那每一条连线都有不同的意思，所以我会蛮鼓励大家可以先用软体系统去、嗯。找到自己的生命数九宫格、嗯。那我的第一本书就是温蒂姐的这个爱情灵数密码跟这个职场的这个灵数密码当中、嗯、我都有再次的把所谓的这个生命数的基础概念、哦、连线怎么算，每个连线所代表的意义，我们其实我都有把它详述在上面、嗯、然后再来，如果大家会觉得说哈，我觉得还是不够， 还有两个地方可以去找到怎么去对应你的生命数、嗯、第一个就是我每周三都在 Vogue 的这个文章上面，我有一个 V 生命数的专栏、嗯、或者是大家可以搜寻 Podcast， 就是 Wendy 就是了解你，但是是英文的 WENDY， Wendy 就是了解你，我里面有非常多的集数很细致的去跟大家分享生命灵数从 九宫格连线，然后我每一个数字出现如果是三个以上，那我的特质是什么？举例，如果你在生命数九宫格当中的一出现五次以上，你的性格就非常非常像马丹娜的那种特质。
你说性感吗？
我觉得性感其实也是一个大家理解的方，就是他会在他自己想要展现的特色上非常容易被大家记住。然后你看，如果大家对马丹娜有印象，虽然他这几年在演唱会的时候可能体力上还是让大家觉得说哦，好像有一点点没有像以前那么厉害，可是严格上来说他也六十几岁了，他的身材然后他在舞台上的表演，所以这基本上就是一的这个能量，所以大家可以花一点点的时间去了解一下自己的生命数的九宫格，那每个数字出现的次数连线等等的，其实你会更加的知道说哦，原来为什么我遇到某些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就会立即进到一种抓狂的状态，或是我的竞争心就会出现，甚至有些人就会说哦，原来这件事我一点都不在意啊，所以人家说我放着烂其实不是，是因为在那件事你心中根本不觉得它是个事。嗯，我觉得这是一个了解自己一个蛮好的方法。
所以九宫格写的比较细的是老师的第一本书吗？
如果严格，因为它有圈圈数啦，所以其实两本都我都还是有提到，所以我觉得鼓励大家两本都一起
都去买。
对,
對, 對, 對，
因为第一本我帮大家写了108种爱情，然后就是生命数1到9号人，每一个数字对应12个星座，所以是108个爱情。然后这一本我们很就是。精准在职场上面对的零数密码这样子。
OK， 好，那当然重点就是因为真的九宫格我自己看了、啊、看老师的书，我是自己觉得有一点点复杂，所以要搜寻温蒂姐，在网络上搜寻温蒂姐，
可以在对 V 生命数，然后或者是温蒂就是了解你，我觉得蛮多，就看看大家喜欢是用音档的方式、还是喜欢用文字的，就有两种选择，
就可以了解说，哎、欸，你的生命因素对应，然后老师是怎么讲解的这样子。那我自己有一个好奇点，因为比如说我们都是1990出生的，那之后2000年出生的小孩子、会不会他们的总体个性的确跟我们1990的这个
差非常多，
就会不一样？
对，我觉得20世纪就是像我们这种1919多少多少年的、其实我们的性格当中一的这个能量还有九，就是一和九的这个能量，它分别代表的一是想要找到自己的目标价值，所以我们很常问说我是谁。
对对对，
然后我在做什么、我能不能够光宗耀祖，或者是我有没有赢过我同学，
对对对，
有没有赢过其他兄弟姐妹、或者是什么表兄弟，
比较心态，
就因为我觉得一这件事情还是要，它就是一种叫做立足的一个能力跟渴望、那九的这个能量更多的是说，好，那我在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让我所爱之人觉得是骄傲的、那个这个爱这件事情就很大了，就是说的父母亲，那有些人是祖父母，因为有时候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嘛，外公外婆，还有就会是说某一个老师，他在一个关键转捩点的时候是照顾过你的，或是提醒过你。所以我觉得1990多少年出生的人，你回头看大家很多的传记故事，他们都有一个很重要的曲折的关键点。啊，那个他在那个关键点当中，一定有一个重要的人发生了一个什么事，
对，
所以导致了这件事情。然后完了之后，所以1990多少年出生人，其实性格的这个鲜明度，我自己也觉得是蛮多的，蛮鲜明，就蛮明确的。但是来到2000，就是所谓的21世纪，20的这两个数字，也跟我们现在很明确的什么 TikTok 的现象啊，或者是 Reels 啊，短影音的现象，就是没有绝对性的一种成功的方法，那你想讲的、你想说的，那你就说出来。所以二也代表的是观察、沟通以及敏感。那零这个代表的就是吸收和追求自己内在的完美。所以我觉得20世纪的我们就有点比较像是罐头工厂养起来的、我们其实是有标准答案的，我们面对到21世纪、好像看似什么都可以，然后他们会觉得说是我们很惊、我们很紧张，就有什么好紧张的，对不对？就是山不转路转嘛，船到桥头一定会直啊。然后我们可能啊，像我自己的性格也是，我可能就会说那不直怎么办？就是、
对，会烦恼比较多。
对，但21世纪或者2000年之后的孩子、他更多的是会思考的是，那要不要先关注的是现在？他们以后的事情、你每一个好的现在就会累积到一个比较有机会开创的未来。但我自己 能够理解，就是一九多少年出生的我们会反复的不断的吓自己说，哦，还有风险一，还有风险二，
是，
还有风险三。但这个其实是世代给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点，因为我们基本上一九多少年呢，其实就是在整个台湾经济起飞的状态，所以我们确实看到了我们的父执辈，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爷爷奶奶啊、公阿妈他们是通过努力上来的，好，从辛苦的日子变到现在，我们是接收成果的那一批人，所以感恩之心啊，我们就很常会跟那种2000年出生的小孩念说，你们要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真的，因为你们要感恩啊，不要认为都是理所当然
的，
的
没有的没有的，
对，一直念。
但我其实在这个议题上面，我以前也是会觉得说，对，我就是要反复的跟他们讲，但我现在会觉得好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
对，
所以我比较想要给我自己啦，就不论是我在文章当中，或是我在我自己的 podcast， 甚至是书，其实我都希望我自己是一个因为我们走过了20世纪，现在生存在21世纪，我们来成为那个翻译者，我们把双方的讯息期待，其实就像我说的，罗马就在那，你最终就是要走去那边，那你路上会遇到很多长辈同辈，甚至是你的晚辈，可是你终究都要跟着这个大部队一起往前走，那我们怎么样在自己这么自己的特色和期待下面当中，我觉得找到一个安身立命的最好的位置，因为我其实蛮懒的，所以我就想要找一个适合我的位置，然后也不要一天到晚有太多纷争，然后我就发挥我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可能别人就说，哦，那就是你的专长，哦，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喜欢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的人，
对，我觉得我已经开发老师的下一本书就是比如说怎么跟下一代育儿的育儿的零数密码，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蛮有兴趣的对对对对对对，沟通啦，我觉得育儿这件事情我很清楚知道父母亲其实是有不同的压力，
对对对对，
但我觉得沟通这个点很像 Peggy 说的，就是可不可以在就是对方快要那个 keybone 的时候你能够把他那个 keybone 点压下来，
对，而且你也知道他的大概怎样比较容易爆炸，我们就不要去碰触，或者是我们要怎么跟他沟通，
而且我觉得老天爷很妙，你知道其实生命数是有所谓的配对数的，所以就是你越不想要什么样的人，老天爷越给你，你知道我们今天在录音室里面我们的录音老师跟 Peggy 他们都是生命数的8号人嘛，
对，
其实我是2号人，你知道就是8加上2，其实我们的契合指数没那么高，就不是100分的啦，因为你们加2的话，8加2是9和1，所以生命数的1号人跟你们非常合，对，那我差一点点，可是我们只要事先先沟通，比如说我们提前先来，然后我们刚刚先沟通，先确认彼此要的，今天就会很顺畅，所以我觉得活生生的例子，因为它就是刚刚才
就是现在正在发生
、所以我们其实只花了5分钟，可是我们找到的是我们的100分，所以我觉得是有盼望的啦，就大家不要这么的这个觉得说，我永远跟他就不对盘就不对盘，我觉得不会，就方法找到就可能敌人就会变朋友，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先就是知己知彼吧，
百战百胜，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老师这个职场灵书真的很适合就是对工作的大家，尤其是我看了真的觉得心有戚戚，因为我的很准老板的也很准好，那我们这边再继续请老师来提到，就是在老师的书中有讲到生命灵数有行硕启蒙期，还有后值壮年期跟丰收晚年期，这三个时期是什么意思呢？可以大概跟大家讲解一下吗？
其实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自己觉得人生在成长的时候，除了知识就是脑子在进步之外，其实心灵也是，就是哈佛其实有提出了一个叫做这个成长曲线，就是他从0岁一直到大学毕业的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他每一个脑神经在发展的时候其实状态是不太一样的，那反之其实有很多心理学的老师也在告诉大家，就是说在比如说6岁以前甚至有些人是分3岁，3岁、6岁、9岁、12岁一路这样上去，所以我生命数也是一样的逻辑，他在跟大家讲就是说幼年时期是你几月出生，那这个几月出生大家说好，他就说那0岁的 baby 最好是知道自己在干嘛，我说对没错，所以基本上是3岁以后，
讲3岁以后，
三岁一直到大概你的20的6、7岁，其实你几月出生对你的人生选择职场，不是职场，人生选择交友 还有朋友的关系、嗯、甚至是你接受挫折的方式都跟月你几月出生的能量非常非常的这个相关
哦。
嗯，所以我在这本书上面也有帮大家分析，就是一到十二月出生的你对于我要如何成为职场当中的黑马、
嗯、
跟我如何被看见其实都有蛮明确的详细的描述、哦、那你怎么样让自己在我觉得就是一众刚刚进来的这种菜鸟群当中、嗯、能够让自己快速被看见，我也有帮大家做了蛮好的整理这样子、
哦、那真的是大家真的很必备的一本工具书。
对，那月份完之后我们就会进到我们几乎三分之二的年纪都在职场当中。
嗯，
那职场的话他看的就是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很细致的分享，就是你到底几号出生、
嗯、
就你的生日数一到三十一号出生的人，你可以用的方法闪躲不想做的事情的策略其实都不太一样
哦、嗯、那我们下一个阶段来请老师好好的讲解一下，大家一定不要离开哦。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听首歌。Hello， 欢迎回来真心话大冒险，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聊聊社会的那些大小事。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让我们热烈欢迎丰富的学术背景和深厚的专业知识的温蒂姐。
Hello Peggy 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温蒂。
好，那这温蒂姐老师的声音真的很好听，我觉得
伴着大家进入睡眠状态应该还不错
很适合在夜晚的深夜时段听。那接下来请那个温蒂姐老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生日数。那生日数的计算好像跟我们一到三十一号一到三十一日嘛，那我可是生日数在书上面只有一到九。
对，我在书上面还是先把画了一个跨越的种类哦。那主要的原因是你知道，我觉得如果你是先知道自己是生日数一到九的其中哪一个，你会比较清楚知道你遇到同类型的人怎么辨识他是跟你一样的人哦。大概六七成的一些方法、哦、那当然这本书我们既然要教它叫职场的攻略、哦、然后特别是2024年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会能够再晋升加薪甚至是你的斜杠事业都能够再往前一波的这个很重要的一年，希望大家能够掌握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大环境的运势，那再搭配上自己的这个能力特质、
嗯、
所以我们先来跟大家讲生日数怎么算、
嗯、
基本上就是一到九号出生你也不用什么悬念了，
对，
就
是
也就是一到九、
嗯、
十以上的人我们就是把两个数字
相加、嗯、
那举例来说像我是29号出生的人，你看我真的就是一个
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我真的就是跟一和二的这个能量一直绑在一起、哦。29，二加九等于11，一再加一等于二，所以我是生日数二的人。那 Peggy 是生日数
六，
对不
对？
对，
刚好就是六。
你是纯六吗？
对，还
是
纯六？
好，纯六。对、嗯，但是 Peggy 的老板就是生日是五，但是他是14，所以一加四，所以我们听众可以现在算一下，你是生日数一到九的几号、嗯、生日数，就是一到三十一日出生的，你就直接加一下。那为什么会单独只把这个生日数拿出来？是因为我在出第一本书的时候，就有些听众就会跟我说：“温姐，你是写的还蛮精辟的啦。”但我真的很难确认，我知道对方的出生年月日是不是正确的。特别是有些老板，或是就算他在网络上公开的资讯，可能也不是真的，因为他有可能是报农历，然后他晚报生日什么有的没有的。
还有户政事务所之前比较年纪大的会乱
乱登记，对，所以我就说好，那我们这本来出一个更简单的，因为生日比较好问得到。
嗯、
哦，你月份专案可能不太清楚，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比较容易啦。我们就是以实际上的风俗民情跟职场上发生的情况、嗯，所以这本书就直接让大家知道他几号出生，你就知道怎么跟他相处。
嗯、
在这本书当中，我跟大家分享了，如果你是生日数一到九号的人，菜鸟时期，
嗯，
然后进到中阶主管，还有就是说你老板到底在想些什么、
嗯，
你怎么样成为他的核心团队之一，也在这本书当中都帮大家来做一个很细致的分享，这样子。
哦，嗯、我觉得非常棒哎，就是你从菜鸟到当中阶主管，你要怎么面对那个主管，还有自己如何有什么 专长可以去应用嘛、
嗯、因为我觉得换了位置其实在思考事情上确实是会有些需要不一样的地方、嗯、虽然人家就说哦对啦你就是换了位置换了脑袋某一个状态我是认同这件事情的对、嗯、就你要去承担的压力跟负责的事情变得不一样了嘛、嗯、所以你要去思考的面向相对也会比较不一样
那老师可以简单的介绍生日数一到九最适合的职业吗
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说、嗯、我会把生日数一到九的性格特色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因为我比较担心的是大家你知道大半夜听了就说好我明天要去离职
应该没有冲动吧先看书再说好吗
我的想法是这样我觉得机会命运跟所谓的这个到底是危机还是转机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一念之间、嗯、所以我们等一下的这个分享当中我觉得更多会希望生日数一到九的朋友你要知道其实你可能现在在职场当中没有那么顺利你没有那么得意的这种状态、嗯、其实是因为你可能有些能力工具你是没有拿出来用的、哦、然后你听听看我今天的分享、嗯、你回头明天就把你的特色展现出来、嗯、或许你根本不用换
工作
老板就直接把你放到对的位置、哦嗯、然后就直接加薪就来了
对
不
对
对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要先让自己舒服快乐啦
对
然后你才后面的一切伴随的不论是升迁啊加薪啊、嗯、或者是被重用你会更加有底气觉得哎、欸，理所当然啊我也没欠你我也做得很好啊这样
没错没错没错
对所以生日数一的朋友是这样我觉得他的经典代表人物嗯，我想想看大家比如说张忠谋先生、
哦、
是生日数、哦、嗯，或是那个 Elon Musk
哦 Elon Musk
对哦、嗯，还有就是如果现在是年轻人哦，就是我们也是百万 YouTuber Hook 他们都是生日数一的人
哦，这比较有冲劲吗
生日数一的人其实是一个很需要也很适合有自己思考独立的这个空
间
的人、嗯、可是独立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如果你在比较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大概才二十七八岁我刚刚进到三十岁的时候你在职场上确实的战功是没有那么鲜明的、嗯、以及你人生的阅历还有职场阅历并没有那么丰富所以年轻时候的好比较年轻就是三十我自己觉得三十三岁以下的生日数一的朋友会觉得比较不得志那我觉得那个不得志的原因其实是因为老板确实还没有那么信任你、嗯、所以生日数一的朋友你们在越有压力下的时候其实你们反而是越冷静的、嗯、所以建议你能够在团队处理资讯相对比较混乱比较复杂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成为那个挺身而出的人
的领导者
对你就让大家知道说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放下情绪面对事件、嗯、可是你知道情绪上来说是很难放下的
对
所以生日数一的人怎么办你就直接拿出你已经规划好的策略、嗯、你分析的一些结果让大家能够在那个时间点诚实来说叫没得选之后的选择就交给你、欸、你就会顺势而为、哦、所以我觉得那个我讲一个小故事就张忠谋先生其实是创业非常多次的人但是台积电之所以会这么成功、嗯、其实我觉得当然我先说这是我看传记的齁如果大家觉得我有讲的不是这么完整、嗯、或者是那个没有这么的正确度我觉得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因为我其实是看传记跟一些文章的、嗯、他们就有说张忠谋先生在台积电最后会如此的你知道就护国神山、嗯、其实是因为他有发现他的性格特质所以他就找了他的团队来把整个台积电每一个开发的步骤甚至是去运营的这个方法写了大概500多个 SOP、嗯嗯、那在500个 SOP 当中我觉得也很多的是张先生在过去张忠谋先生在自己过去的成长经历当中他又个人单兵作业独立作战的过程他相信他自己是有能力的人但是你要带团队嘛你还是要理解各式各样人在想些什么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那我们就用 SOP 化来处理每件事情对，所以我自己觉得不论是Elon Musk 或者是张忠谋先生或者是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 Hook 台湾的 YouTuber 我觉得他们都经过一些自己的消化然后再把他脑中的想要变成是一般人听得懂的还看得见的所以我们听众如果你是生日数一的朋友你现在可能正在进入到一个就是等候一个能够让你大放异彩的舞台的时候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要先做好功课 因为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嗯，你们是一个非常可以马上就怎么说呢，叫机会来到你面前你们就可以马上展现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做好功课。那我觉得在这个做功课的过程当中，嗯，要让自己有耐心，就是你是很棒的人，可是这个很棒的一件事情不是你自己说的算，嗯，请你要接受就是要被老板考验，然后还有就是你的主管如果不喜欢你，那你要想办法让他喜欢你，原因然后去找到他真的觉得是可以相信你的方法啦。因为深思术的人最容易出现的就是你是针对我，你就是看我太厉害，所以你不喜欢我。
哎，我觉得这在职场常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因为不太了解自己或者是职场，就会很容易发生这些状况。
对对，所以也鼓励深思术一的朋友可以像马斯克或是像 Bill Gates 这样子，我觉得先了解一般人在想些什么，然后做出好的成绩，自然而然大家就会相信你。那深思术二的朋友，其他的经典代表人物是小燕姐。
哦，小燕姐。
小燕姐是深思术二的人，还有大家就是我们的林富平女王林依晨。
哦，我觉得他们都是温暖的人。
对，深思术二的朋友其实是注重关系的，然后也希望能够在沟通和合作上面是互惠的，大家就是我觉得深说的朋友他不会跟你说哦没有没有我什么都不想要，他会很真诚的跟你说哎，在这次的会议上或是我们的合作上，我也有我真的很想拿到的跟我希望你跟我互惠的地方，可是在这个互惠的过程当中，他会先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所以他会先表达是我先努力了100%，我到了那个程度了，我的 quality 够，我的底气也够，所以我真的是你最好的合作对象。所以我觉得深思术二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一个爬升的这个晋升期，甚至是你希望能够慢慢的被老板看，因为深思术二的朋友偏害羞，他不会敲锣打鼓的一直告诉大家说你看我多好我多好我多好，可是深思术二的朋友其实是对自己是非常要求的，所以不论是小燕姐给大家的这么丰厚的这个过去的经验，然后即使到他退休之后，大家还是知道他的性格特质温暖，但是犀利，
对不对
？然后就是目标明确，但是他尽他最大的能力照顾最多的人。那我觉得林富平女王也是嘛，不论任何的访问或他进行任何事情，其实他都希望大家是以世界变得更好啊。
对，怪不得是林富平，
对，
人际关系很好。
我觉得深思术二的朋友更鼓励大家去发挥的是你能够换位思考的特质，同理心，那通过换位思考和同理心的时候，你就能够让对方换到你的位置来去思考说为什么你是最好的选择，为什么这件事情非要你做不可，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紧接我们来看生日数三啊，生日数三的经典代表就是我们就是伯恩啊，伯恩
哦，伯恩叶秀的伯恩，
还有就是行走的荷尔蒙瘦子啊，他是深思术三的朋友，就是他们的这个创意和想象力是非常多的，那他们的很多的学习其实是通过艺术的创造，所以我觉得深思术三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在新兴的产业当中，或是你正在公司的新的部门，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创业部门
之类的。对，但如果说有
创意部门，
对，有人说啊，我公务人员会不会安暖？哎，不要怕哦，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公务人员其实也有很多可以让 SOP 化更加的体贴我们的这个一般市民的，或者是在内部沟通的时候能够让主管更快速去批公文，哎，这也是一个创意。
对，
所以就创意这种东西没有这么的单一局限，就是创意的意思是你想到别人没想到的，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所以深思术三的朋友跳出框架本来就是你天生的能力，可是要记得不要跳太远，就是还是要跳在大家大概可以理解大概3到5步的状态，你的这个创意会让大家觉得哇如获至宝，你怎么会想到这件事情，是我大概知道但我没想过。我觉得这也很像伯恩在上小巨蛋的这个他自己的专场的时候，他其实讲的点我们都是认同，那为什么那么好笑，是因为他用不同的切角，所以这是深思术三的朋友 的特质
、
那深思术四的朋友的经典代表人物就是我们的周星驰星爷。星爷的电影基本上很多大家觉得很诙谐，但其实它是里面很 deep 的，它有很多人生的这个提醒和小故事。
对，
不论是这个少林足球，或者是功夫，其实都有很多很深层市井小民以及人性之间的这些他想要让大家注意的。所以深思术四的朋友注重细节秩序以及非常努力是你们天生的能力。所以我建议深思术四的朋友，如果你现在在职场当中你一直觉得自己是 没有那么被重视，以及你在提醒的事情大家都没有那么在意。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因为你的方式太硬了。
哦、oh. ，
就是比如说星爷是不是一个相对对于所谓的正确性、公益性啊、对错性是很坚持的人，
对、
嗯，比如说他有
他
的原则，但他用了电影的方法，
嗯，
哦，那所以会鼓励身处四的朋友，我觉得规矩很重要，我也相信在团体当中秩序是一个能够把整艘船往前推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嗯、基础条件，
嗯，
但是。规矩有的时候还是有些弹性嘛，哈，它是为人而设立，也不要用规矩来限制人，
嗯，
不要用规矩来单一来限制人。那然后，但是让人能够遵守规矩，我觉得这是生日数四的朋友蛮好的一个能力特质。那紧接我们来看一下生日数五的朋友，也是我们 Peggy 的老板，
对我们老板，哇，我要认真听。
经典代表人物是李安和小 S，
哦。他们也是很创造力的，
就是很活跃啦，很活泼、嗯、然后也愿意多元性的学习和变化、
嗯、
那我觉得不太确定我们现在的听众的年龄哦，但李安导演基本上拍了很多的片，其实我都蛮鼓励大家去看，从以前的喜宴啊、
嗯、
推手啊，那一直到后面进其他的这几个比较欧美的片子，
嗯，
其实还有哦卧虎藏龙，其实他都有很多自己消化完之后想要传递的这些他自己的想法。那我觉得小 S 其实近期在《小姐不息地》的整个主持功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从一开始在康熙、嗯、哦哦，从一开始娱乐百分百，
对，
然后到康
熙，
然后到现在《小姐不息地》
嗯，
我觉得他自己通过跟不同的搭配的主持人，还有来宾跟趋势，跟他自己人生阅历，他虽然他的幽默风趣没有变，可是你我自己觉得他在内容呈现上是有极大的成长的特色，所以生日数五的朋友有时候会让人家觉得抓不住，抓不住，要跟他变形从鬼刚那变来变去的。但我要先跟各位说，是因为他们的跳跃力比较强，所以别人按部就班走，他是一三五七九在走。但我们要相信这种跳跃性思考性的人，他们是有提前预知未来的这个先见能力的。所以如果你是生日数五的朋友，如果你是在一个想、就你非常想要跳跃，但是你的环境不适合你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要找到更适合自己的这个主管或是团队。好，我们要加快速度，生日数六的朋友，今年代表人物是吴康仁和蔡依林、
嗯、
那也是我跟我们 Peggy
一样，
就非常重视承诺，然后还有就是说希望能够通过先就是教导他人来去把自己觉得好的事情传递给大家，因为愿意教人叫教学相长是生日数六的朋友的金的这个内心核心价值、
哦、
但我要先跟生日数六的朋友说，你愿意教也要人家愿意学，所以
有
时候
太热情，
不要一股脑的一直往前冲反而会变成别人手上的棋子，要小心一点点。
好的好的，
好，我们来看生日数七的朋友，代表人物是我们的台哥台志遍，还有我们的新梅姐、
哦、
生日数七的朋友其实是非常独立思考，那也很会内省，然后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嗯、
所以生日数七的朋友，我自己会建议你们想要的跟你们要发挥的可以通过文字通过计划让对方清楚、
嗯、
要不然有些人会觉得哇批判性好重哦，就比较多的是来指教我们可能没有想到的地方，所以会建议生日数七的朋友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帮助而非别人的这个叫做评分放大镜。
好、
嗯
okay、
最后生日数来最后两个咯，生日数八的朋友，你们的代表人物是我们的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YouTuber 阿迪、台湾博主，
对，
以及文倩姐，
哦，文倩姐，
嗯，都是生日数八的朋友，你们非常着眼的就是说实际上的事实是什么，设定目标、
嗯、
以终为始，诚实来说权力跟成就这件事情是启动生日数八的人往前推进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却鼓励生日数八的朋友要帮自己争取好一点多一点的话语权、
嗯、
决策权，因为你是一个能够通过这两件事情去发挥自己的这个成就感，那成就感连带自信心就会出现、
嗯、
你就会带出很好的成果、
嗯、
最后呢，生日数九的朋友，你们的经典代表人物是周杰伦、刘德华、
哦、
还有 Ella 为什么呢，是因为生日数九的朋友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博爱的，然后也重视人生的意义、哦
嗯、
如果大家回去看周杰伦早期的歌曲、哦、听妈妈的话、
嗯、
然后爱笑的眼睛啊等等的，其实他都还是有把他对于人生的一些目标方向放进去，然后鼓励大家要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去，那真的就是也是另外一个林富平男神刘德华先生、哦、出道四十几年、
嗯、
其实他不论对公众人员对他的粉丝甚至是有机会跟他合作的人、
嗯、
其实他都是以一个温暖包容，但是他会 传递，他也会分享他想要说的事情的人。所以以上就是很快速的在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生日树一到九的朋友你的性格特质，以及刚刚给大家讲了几个代表人物，我觉得你会更有画面，那你会更有盼望，是因为这些人都好成功哦，所以你一定可以像他们一样这么成功。
没错，好，这要大家就要来去买温蒂姐的职场零数密码。今天谢谢温蒂姐，
谢谢 Becky，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如果想要更多的资讯的话，可以到 FB 搜寻真心社阿杂的窝真心话大冒险，或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真心话大冒险，也可以听到我们的 Podcast 哦。我是代班主持人 Peggy， 我们下次见。对